说实在，到现在为止，我上起课来啊，还是很紧张。有时候在讲的时候，可能某些地方会漏掉，某些地方会讲得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如果啊哪些地方讲得不是很好的话啊，就请你们跟我讲一下，问一下啊。可能有时候需要用板书啊。我讲可能是我认为说我知道，可是呢，这些名词常常是在听的人呢，他都是第一次、第二次听到。那无形当中呢，在学习上不是你们学得不好，而是呢啊这个文字上的关系、名词的关系。那圣经实地所用的跟神学院都一样，有一个固定的用词，不可以随便乱用啊。比如说肥沃月湾、米索坡大米，这都是固定的神学名词、地理名词，地理上有它的固定的用词，你不可以随便乱用它啊。啊，尤其呢，它里面呢每个用词都有它的定义啊。你说圣经人文实地，为什么用人文实地？那定义的问题就很清楚了，你看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它不是完全讲地理，也不是完全讲历史，而是讲人类文化的问题啊。因为呢，我们就是在提升我们的人类文化，那它怎么一个演变是这样来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要发问的啊？如果大题目拜托哈，稍微啊控制一下，忍耐一下，哈哈哈哈，嗯，非常小的。哎，23度半这个问题是，这个是我数字上的错误哈，应该是23度半哈。我们这边有没有学啊这个自然科学的啊天文学的嗯，哦，53、539那边哈。好，我再查看看哈，哎，再看看哪一个比较正确哈。嗯，我这个资料可能是跟肖纳丹传道的资料那边来的。啊，夏纳丹传道那边，他有一本也是写有关太空的问题，啊，我刚查的，我再查看看，啊，这个大概我回去问我们传道人，应该没有问题，他这一方面可能有一些啊把握哈，我再看看，来还有没有？嗯，有关我们课堂上的，我在讲的时候没有讲清楚的地方啊，或是需要补充的，你稍微提示一下，那我就把它做几分钟的补充一下，啊，那当然啊，以诸位来讲，可能你以后还会有机会再听到。但不是20个小时，可能以后呢，各区在讲习会啊，什么课程都会排上1-2个小时、3-4个小时，啊，那当然像有时候呢，因为我现在是注目2间教会，啊，今年因为前前后后要退休10个传道，今年我们正式退休跟申请退休的大约有10位，会不会全部通过我不晓得，正式退休有4位，申请退休有6位，那是会全部退休，因为这一次一退10个。所以呢，我们外面的传道变成非常缺乏啊，传道人变成稀有动物了，嘿嘿啊，否则的话，我会要求他说不要给我2间教，是1间就可以，因为有些课程我们在上线，我到这边来，我的教就要牺牲3天了，啊，我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在这边，那我的教我已经上个礼拜问在教已经没有去了，啊，再加上这3天，等于说星期四、星期五才会到他们那边，啊，星期四才到那边，所以感觉上对他们还是很亏欠，嗯。一个传道人呢，就常常生活在这种亏欠当中，啊，一下亏欠这边，一下亏欠那边，对信徒讲的太少又亏欠，可是自己注目教会又去那么少，还是有亏欠感，这是我们的感觉了哈，啊。所以我们是要调整这个制度，这制度就没办法的啊，完全靠总会去调整的啊。本来是没有想到会退那么多啊，所以我还以为说会不能排1间，结果没有想到一排又排2间。哎，变成我写作时间又受很大影响了，完全要用我休假时间去写。啊，写完了出门就不能再动了，所以速度整个就缓慢下来。那我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时间，因为我注目教的时间只剩下12年，我就达65岁了，就达65岁，所以在我们当中可能我是中上年龄了，不是小朋友了，中上年龄啊。那时间对我来讲就很大威胁，因为1年正在过去。可是我写的东西一直很慢，啊，很慢。那这样无形当中，我们就啊，一方面又被拖到这个注目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写啊。那写的工作我还可以做一点点，因为我的特色是，主耶稣给个很大恩赐，就是很会找资料。我自己头脑不好，但是我很会找资料啊，所以我常常都跑到图书馆来啊。这个图书馆呢啊，是我最大的财库，来这边找资料，可以用的拿出来，不可以用我就淘汰掉了。所以只要实际一写的话，大概以后所有的圣经史地呢，这种角度写法呢，我有把握，我们可以维持20年的优势。圣经书教这本圣经史地，我个人有一个把握，20年之内 要写像这种写法的，可能没有几个传道人有优势。那二十年以后就不晓得，因为现在科技发达，交通方便，人家财力越来越雄厚，可能有些人他一去就可以住一个月两个月，住一年两年，对不对？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比我们厉害的，这我就不敢讲了。但是到我们真书教来讲呢，我常常跟神学院讲，跟总会讲，我说你要培养好的人才，说你今天不教一个传道给我训练他，十年后或是十二年后，只要我退休下去没有上这门课，你可能找不到第二个来上课。要培养一个这种专业性的讲员都要花十年以上，而且我的课程都是很难接，所以我说接得很后悔，我为什么接这么难接的课程呢？我来接个一卷不是很好，路德记不是三两年就可以交给别人了吗？接个什么什么马太福音就可以把别人来上了吗？别人接个什么都是概论，到处乱概的啊，什么旧约概论啊，新约圣经概论啊，圣经史地概论啊，还要把神学概论交给我，说这个不行不行的，都是概的啊，所以你们听我讲都是概的哈啊，对照圣经，对照圣经。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彩虹，没有错，都一样啊。在我们科学上来讲，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对不对哈？空中现象。但是你要知道啊，所有的自然现象还是神去安排的，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没有错，它跟什么啊有关系？在温室效应的环境里头，不可能出现红。水包在外面的时候，就出现红的可能性。我想，我虽然不是有这方面的很丰富的知识，但是我想，根据我们以前所学到的，在温室效应里头，你这个里面呢，不太可能看到红，啊，不太可能看到红。温室效应一消失以后，它是一个阳光折射的关系，在一个气压跟一个水分在，所以常常在下雨之后比较会出现这种彩虹，啊，比较出现这种彩虹。所以这方面我不是专业的，但是用这种角度来想的话。以前圣经里面所讲的，你有没有观念？那么这个红的目的是做记号，因此这边讲一个神学主题给你们当参考。神跟人立约，第一个约，乐园的约，什么约呢？不可以吃善恶果的果树的啊。第二个约啊，就是跟亚伯利的约。第三个约就是跟挪亚利的约，彩虹，一直到什么约？这个约是一套的啊，因为我没有时间写，如果把它写下来的话呢，它是一个叫好不叫座的书。为什么叫好？因为没有人写，而不叫做为什么很难读，大家不想学啊。像我写《生命记》，我有一个心理准备，我这本《生命记》写到十二章了，已经写了将近啊两万个字到三万个字了，不是两万，已经二十万个字了，十九万个字了，才写到十二章而已。那这本书我知道说已经叫好不叫做，因为每一节我都解释到你要当工具书很好，可是会不会每个人买呢？不会买。啊，但是呢，史地这一本呢，我就有把握，我就跟文宣处讲，我说你竟敢印5000本都没有关系，他怕，他就印2000本。我说你印2000本一定会价格很贵的，你不印5000本的话，还可以降低价格，但是不敢做下去。我说你们不会做生意。哎 ，OK。
我看了。那个我们圣经史地的资料里面，我们讲到这个伊索比亚跟这个古时，还有那个示巴女王这个事情，他们所写的跟老师讲的应该都是一样的哈。就假设有出入的话，就说那个艾棉，或是另外就是他们在南部非洲这个地方的一个国家，但是在观光旅游方面，尤其现在。我们台湾有一套书，就是说《世界地理杂志》里面讲到伊索比亚，因为他那个伊索比亚里面的东西，我看了几套了哈。他讲到他们国家的起源，伊索比亚这个国家的宪法的第一条，就讲到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从所罗门王所生下来的，就示巴女王所生下来的子民。它里面也有很多的照片，就写到，就讲到他们现在所有的信仰就分成两派，一派就是等于犹太教啊，一派就是回教。那么犹太教部分的很多照片就是讲到献祭的问题，哎，现在都有啊，我觉得很迷惑。
现在问题就是哈，我在写这个教材的时候是分成两部分来讲，所以前面都讲一般的讲法。但是你看后面就写说， 根据现在的资料有没有，我们的教授都这样写的。因为哈，在整个考古学上呢，它演变很多，我们的知识智慧都是很低的，都没有办法说把它拿到一个很正确的资料。那今天很多的国家民族呢，他一旦接受到圣经的资料，就很喜欢跟圣经拉关系啊。所以呢，亚美尼亚人他说我们是挪亚的子孙，他是这样讲。为什么？亚美尼亚就是在两河流北边嘛，接近尼亚旁边嘛。他说挪亚一下来就是住在这个地方，说我们是挪亚的直接的子孙，他是喜欢拉这个关系。那这个我们都不要否认他，就是把所有资料收集之后，有专业性的去判断就对了。我们把这个资料放在这里头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也绝对不会去否认说他们怎么讲不对，我们讲怎么讲不对啊。我们举个例子，在讲到秦的问题啊，你说哪一个对呢？不知道。为什么？历史是史实，绝对不能去推测。历史是史实，很多推测了半天好像正确，但是呢其实又错了。它实际有发生的一个过程，不是我们今天人可以知道的。你今天推了老半天好像啊，对对对，哦，这个蔡牧师讲的对，蔡牧师讲的对，说不定有一天你会发现说啊，蔡牧师传道讲的才对，这个都有可能发生的。只是在每个时代进行当中呢，我们就是以我的观念是把不同的资料放进去给你自己去判断，知不知道啊？我们就用这个原则啊。所以有关以索比亚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看过这个资料啊。曾经有些传道人讲说，哎，这个红海，他们过红海呢不是在啊这个海叉的左边，是在海叉的右边啊，讲了老半天哦，讲的啊，很有少数的传道这样讲，而且呢语不惊人誓不休，把它打得通红的，哇，这个红海不是这边的，而是那边的，啊，你给它保留一下。可是这个资料早在20年前就有了，不是今天才发现的资料啊。你去看那本祈祷本里面就写了啊。可是这个传道可能20年前他还没有当传道，今天拿到这个也是很稀奇的。所以有些资料来源你要知道它取舍的正确性。所以大概我每个著作当中，有我这本书里面呢，它资料来源都会写，包括参考书目跟哪一段从什么地方来的，我都尽量要写在里面，让你去查那个资料。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示这个作者是最不负责任的。为什么？把责任推给别人。哎，我今天讲了，你说孙正道你讲错了，哎，对不起，不是我讲的，是哪一个作者讲的？所以这是最不负责任做法，这陈正道做法，但是其实也是最负责任的。为什么？没有夺取人家版权。表示尊重人家版权啊，所以你可以从这些资料，你来这边上了一个课程之后，我想一个可能你会又会发现一个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对圣经史地会产生很大的兴趣，这样就够了。你来这边20个小时，不是学到很多东西，而是给你一个启发，就是说你学这个门课之后，你回去，哎，以后对圣经史地你不会怕，而且呢有兴趣，甚至于你要去研究它，那真是感谢神了。以后你在讲道上，你就可以产生很大的作用。啊，所以不要把它当作课程，我们把它当作什么？当作一种兴趣的培养，用20个小时来培养一个兴趣。啊，以后你收获很多的时候呢，啊，大家彼此都很高兴，见了面，大家可以讨论，有一个讨论的主题，啊，这样就可以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利用这个20分钟时间呢，来看一下从17页开始，啊，有关啊这个整个这么一个大的地理环境，这么一个大的地理环境啊，它的起源。跟他的一个一些问题都慢慢都产生出来了。我们在看这个图片的时候呢，你若是坐远一点的话，你也可以从你的教材那一本大本的教材后面呢都有他的图片。你今天看到的图片呢，那边通通有啊，完全都有啊。好，我们看这张图片啊，这是圣地的位置，慢慢的要来讲这一部分了。稍微啊，因为放的太大，所以那个例子呢就稍微啊。问题，我现在等啊，大概4000到5000米的投影机出来，我才准备要买啊。目前是3000，我是很便宜，大概6000-7000可以买得到。如果真的能够把那个线条拉到4000到5000，甚至到6000的话，那这样我们一放大出来就很清楚了，连白天点灯都看得到了。目前是好像4000吧，4000米吧，是不是4000嘛啊？啊，我们这边有没有人玩 PowerPoint 的？还没有啊。泡粉的对，哎，但是4000米嘛，对不对？线条，对呀，啊，哎，四千呢，一算4000，我是希望说有一天发明到6000左右，那像我们打开灯的时候非常清楚，投影出去，那时候我们来买呢就不会浪费啊，因为至少要做到白天可以看得到。现在是要关灯呢，已经可以了哈，4000、5000都可以了哈，那我们就计划哈。好，那我们先看这个图片比较模糊一点。 首先呢，我们要来讲第一个，你在讲旧约弟弟的时候，换我们讲出来的，可是您如何把它定它的位置，要把它位置呢定在什么地方啊？这是我刚所讲的五湖跟四海的问题。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张图。旧约圣经的地理位置，我们用三种讲法，一个是用刚我所讲的东到哪里，西到南到哪里，北到哪里，第二个是用维度的讲法，就是以一个地理学的角度，它是讲维度的讲法。那维度的讲法在这边我简单提一下就好，因为我们在十五页里面就有写到的，它的北边维度呢，北边维度到四十度，这里是四十度左右，四十度。这张图呢，这些图都是我们专利绝对可以用在我们教会。我们这些图完全都是我们自己的，没有去跟人家盗版我画了二十张，我画了二十张图呢，是用半年时间星期日回家，从台北回来，开车子就从台中跑到南投找李延冠执事，两个人就从十点多开始奋斗，站到晚上两点多，我再回来。隔天星期一他放学之后，我再去找他，又画到两点多再回来，是这样每个星期这样画两天到两天的时间把它画了半年时间把它画出来。这些图片我们在研究的方法，用 PowerPoint 不是，用那个 Photoshop 跟 PhotoMap 你们的软体里面一定要这两个软体。所以你拿到那 CD 片的时候，后面的 CD 片你一定要是软体，现在新的电脑都有，你放进去转到那边把它调出来以后，你只要接到那个投影机墙的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边，那么就可以投射出来的。如果你是当教员的话，我建议你把它列表出来，把它列成这种情形，你放着，只要有投影机的话，教学的时候我们学生宗教教育的课程你就可以直接用了，初级班也可以用，中级班也可以用，高级班也可以用，一上起来至少你有个投影片看的时候，小朋友很高兴，好像看电影一样，效果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我本来是教菲利门呢做300套卖给全部的教会，教一个专门来列表的，列成这种情形，20张列出来，可他们做不到，没办法我说你要提升教学，就是要把各种工具提供给总会嘛什么都要会嘛，通通要会叫总会嘛就要提供这些教材给各教会，结果呢总会都变成总不会那就没办法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期待要鼓励他们做这种东西出来，20张图片一包送出去，然后他上课的时候就可以用了，你没有 PowerPoint 没关系，投影机就可以用了，投影机很便宜嘛。那有三种讲法，第二个讲法是在这么一个范围当中，是北纬到40度，南纬到27度那么东经54度到30度之间，这是一个比较专业性的讲法。现在我们来讲来讲它的里面的这些位置的问题。第一个，它在五湖之间地中海北边有一个黑海，这边有个里海、波斯湾跟红海，它正好介于这个五个湖之间。黑海一定要讲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讲到新约时期，扫罗后来称作保罗，他用拉丁文发音的这边保罗 Paul 那扫罗是我们因为我们读的是英文写的，用英文发这个希腊文的发音变成保罗，其实他叫做扫罗那叫保罗保罗他住的地方，古代你看那个使徒行传说，他是属于大朔，大朔在哪里？大朔就是在黑海南边，在南岸，也就是土耳其的北端，这个是土耳其，它北端没有划进去所以在黑海、地中海、黑海，这里个里海我们已经讲过了，卡斯比安海卡斯比安海黑海呢，卡斯比安，它是用发音的，我们那个教材里面有写我不知道英文有没有写错，卡斯比安卡斯比安海叫做我们中文换成里海里面的里里海那为什么称为里海呢？这是里面的海嘛，它的南北1128公里，东西大概170-140多公里，114几公里，这么一个大的，比我们台湾呢大3倍大的一个内陆湖非常大。我们已经讲过，它是五个国家集中的地方，包括亚美尼亚，包括伊朗，包括俄罗斯，包括总共五个国家集中在这边，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湖，它本身的出产非常多全世界最大的。接下来是波斯湾，波斯湾一过去马上接到印度半岛，也就是亚洲这么一个最西边的一个地区，波斯湾红海它是整个阿拉伯半岛延伸进去的一个内陆海，全长呢大概有 这个长度我就不太晓得，但是呢今天整个这么一个地形，也就是我们旧约圣经里头所看到的，这里面有五个海，每一个海你都要稍微记一下，五海，我们常常说，我说五虎三江，我们今天就五海，四河，四条河流，第一条北边的底格里斯河，你看这个图的时候你要一个观念转变过来，河水的水呢不是从波斯湾流进去，而是从西北角往东南角流下来，赶快改变一下观念。我在讲课的时候常发现很多人把他观念讲错了，有时从波斯湾把水流进去，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是亚拉腊山，这两条河流发源地都在亚拉腊山，水都在那边，平常冬天海拔5200多公尺，它的温度是低于摄氏30几度40度，等到夏天的时候它融水开始流下来，形成两条底格里斯河，因为它在北边在山上流下来，所以它的水是急湍，流得非常急，因此呢底格里斯的意思就是急湍。幼发拉底河，它的水因为比较靠近平原，流得比较慢，而且会把积沙形成一个冲击平原，因此呢它就缓流，慢慢的流，缓缓的来啊。这两个就是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的发音，他们用希腊文啊，古代的文字来发音的啊，所以我们中文翻成西底结河啊，西底结河。好，另外一个是这个波拉大河，它这两个其实一个是急流，北边的因为山高流得快啊，所以它呢就直接来到这边，南边的流得慢，因为把大量的沙从这边带下来，它冲下来的时候就会集中在这个地方，它冲下来的时候就会集中在这个地方，无形当中就把两河之间呢把它填起来，两河流守住之后呢冲沙一直冲下来，有点类似什么，类似尼罗河一样，因此呢就把它山上的沙呢冲击，现在的冲击平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肥沃月湾，它的发音就是米索波大米啊，就是米索波大米，肥沃，很肥沃的，像月形的弯度，肥沃月湾啊，就这个原因，所以它原来的名字叫米索托波大米。那么这个名词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圣经里面就出现过了，你看创世纪。来，哪位找到的就赶快讲，没有关系。创世纪里头就提到米索波大米这个名词的，当时呢，几章？24章，我们这边都要注明的。第几节？第10节，这边呢就提到当时亚伯兰呢差他的仆人回到米索波大米那边去，就到了拿赫城。亚伯兰离开乌尔以后呢，一直一辈子都没有再回去，第一个回去的是他的仆人，是他的仆人，第二个回去的是他的孙子雅各，他一辈子就跟他们全部断绝掉了啊，断绝掉了啊。所以我们马上要知道这一张图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整个地形是这样。那我们又用另外一张图给你看，看亚伯兰他走的行程。所以我们在地图上呢，一方面介绍你们这本书怎么去用它。这个地图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个黑黑的一个刮弧，这个刮弧你要懂得用它，这是所有地图所没有的。这张图不是很美，很漂亮。问题是，这个地方都会介绍它行程的路线，从乌尔到哈南，哈南到哈马，这样一对就可以看得出来的，马上可以对得出来。所以很多人就讲说，亚伯兰从乌尔来到迦南地，怎么来？他就说这样跨过去，不对哈、啊，不是跨过去，他是由东南往西北，然后从西北再经过哈马事件，所以他来到大马色的时候，带了一个仆人以便以谢，有没有？啊，那个仆人就是大马色人，是来这边才买的。他就往这边走下来，所以这个老仆人就后来就回到那边，因为这是什么？因为大马士这边的人是老马士徒，他们很知道这个地理环境，所以叫这个老仆人说：“你回去跟我娶一个媳妇过来。”啊，他就是派他去的啊，所以他是这样上去的。后来雅各回去的时候就称作巴旦亚南，哈南这个地方后来就称作巴旦亚南，也是亚南族，就是亚南的巴旦城，
哈南，后来称作亚南的巴旦城，啊，这是他们的文化的关系。巴旦亚南，亚南是地名，巴旦啊，亚南是民族的啊，巴旦是巴旦的亚啊，巴旦亚南，亚南人的巴旦城叫做巴旦亚南，就是这个原因。好，这是他行走路程啊，你就知道了。他总共呢有这些地形，两条河流这边，第三条河流是这一条。尼罗河全世界最长但不是最大，那个地方我要改一下，有没有？你买这本书的时候加一个修订的哈，一个修订的最大的河流，最大的河是亚马逊河，它的宽度最大，但是最长是尼罗河，6648啊，河水多的时候呢达到6690，6000多公里啊，非常非常长啊啊，它啊四条河流，你在看这四条河流的时候，你要注意到所有的北半球的河流几乎都是由北往南这样在走的，北往南，或是啊东往西，西往东，只有这一条尼罗河，它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河流，由南往北边走。原因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它一个地形，因为我们在学地理，在学论地理当中，这一部分一定要讲得很清楚。它的地形是这样的，这边是亚洲，亚洲板块，流到这个地方。这是死海，就往上面爬上去的。亚洲从北边这边啊，一直往下走，走到这个地方来。南边这边呢，是由北高向下低的，就像个书本一样。你现在打开一个书本这样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了，原来是它的形状是这种样子的，是这种形状的。嗯，这边是非洲，这边是亚洲。非洲是南高北低，亚洲是北高南低，最低点在什么地方？正好在死海，所以死海的水不会往南边流。为什么？因为如果它往南边流，但是就变成水往上流了。哎，我们东部的观光点呢，对不对？这边水往上流了，所以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死海的地方，低于海平面下400公尺，这是这个原因。你这样看就知道了。哎，啊，一定要知道它的立体观念啊，这整个地形这样出来了。好。第四条河流就是约旦河，全长265公里。其实它不是很出名的河流，最主要是它历史背景很出名啊，历史背景非常出名啊。那我们这一部分呢，大概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了。接下来呢，啊，我们来其他地方呢，像波斯湾跟红海，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再介绍了，我们在后面的地方就会介绍到了。第三个，我们来看三岳，23页的山脉啊，山脉的问题。因为我们要认识旧约世界的环境，因此我们介绍的范围啊，维度五海啊，四条河流约旦河。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山岳。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呢，你常常从旧约圣经里面你看到很多山的问题。第一个，我们最讲的最早的是亚拉拉山，它介于里海啊跟地中海之间啊，形成一个很高的山。那么这个高山呢，在今天我们在地理上把它整个山脉把它称作啊高加索山，亚拉拉山是它的一部分而已，高加索山。啊，为什么要提这个高加索山的问题？这个高加索有分成内高加索跟外高加索。内高加索，我们是站在南边，所以认为说外应该是在北边，其实不对，它是以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内高加索是站在北边，外高加索在南边。这个高加索出现很多强悍的民族啊，包括亚美尼亚，包括现在乔治亚，包括古代的一些啊，像包括今天车臣也是在这个高加索山，所以那个俄罗斯呢没有办法，因为这里的民族太强悍了，你怎么打他呢？打不下来，就像那阿富汗也是一样，你打不倒他的。他只要不服你的话，你就他打了就跑了。好了，古代高加索这些民族都很强悍，所以最出名的就是在约瑟时期。约瑟时期统治埃及的不是黑种民族，而是高加索民族的希克索人。希克索，嗯，希克索。这个希克索民族，你看他从高加索这边打到这边来，不得了啊，几千公里啊，这样跑啊，打仗啊。打仗最大问题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打仗不是只有军队的问题，打仗最大问题是粮食粮草啊，粮草运送不到，军队一定是完蛋的，
再怎么强都没有用，他可以打到这边。因此约瑟进埃及的时候，当时统治埃及的是黄种人闪族的希克索人，所以你就想到他说他为什么要用约瑟做宰相。今天如果统治埃及的是黑种人的话，你想他有没有可能用约瑟来做宰相呢？那可能你还要打一个问号了，对不对啊？所以是黄种闪族的啊。因此呢，希克索人当时统治的是埃及的地方，可是经过430年之后，希克索人呢被当地的埃及人呢把他驱逐出境，又赶回希克索去了，所以当时变成用黑人统治了，所以摩西的养母就是黑人了，这黑种民族了，就把他当儿子来看待，才会有以后迫害以色列人的原因，要把他们灭族，怕他们呢内神通外鬼到时候又去联络那个黑，联合那个希克索人打埃及人的话，那不得了了，才有出埃及这么一个过程。好，这条河流，就是尼罗河，由北往南边走，全长6690公里，它形成一个尼罗河的三角洲，从此呢建立一个埃及文明。这两条河流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尼罗河跟约旦，因为我们文章里面有写的，我就不讲很多。尼罗河跟生命从哪里来？从天上来，所以它仰望天，一定要等下雨，没有雨水，没有雪水，他们就不能生存。埃及人不是，他们是靠南方的水，这样泉水流出来的，所以他们饮用是地上的水。这也是给我们做个比较。今天我们一个属灵的选民，我们所仰望的是天上的，天上来的，而不是地上来的。为什么神不给他们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为什么要赶忙带到这个地方来？都有神的用意啊！我们在读这个史地，要了解神的用意在哪里。地上来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就是埃及人的王国，可是神不要他们建立一个地上王国，要建立一个仰望天上来的。所以呢，以色列国他们春雨秋雨所带来雨水中从天上下来的，来给他们观念，你今天有雨水就是神的祝福，今天没有雨水就是神咒诅你，这在以色列观念里很清楚。所以遇到灾荒违背神的命令，遇到这个干旱违背神的命令，马上给他们一个衡量的标准出来所以呢，这两条河流呢有那么一个特色，我就在这边呢顺便加注给大家知道。好，那这样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把这个河流山脉呢都已经大约讲过了24节这边，因为我们速度要稍微加快一点所以我们从下一堂课开始把这一部分补上去之后，我们开始讲这个两河流域的几个强国给大家知道因为大家好像对这一部分有兴趣我们在这边呢也可以提供很多资料给大家。好，那我们就下午2点以后呢才开始讲这一部分的。好，到这里为止。我们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有没有什么话问的？可能太多不敢问了太多不敢问啊，请问。我不晓得，问你们主任。看你们主任怎么给你们评分的他说要考试我就考试他说要写作业我就写作业他说送分就送分。他不要现在不要答案，让他回去想一想让我回去想一想就是不要给大家压力就好了，对不对？基本上因为我们教材写这么多了所以可能最少就请你们写一份报告这个报告里面呢还要写一部分对讲员的这个教学的意见一定要写。讲员教学意见你不用写名字，你用2张纸免得跟你高友做记号你就讲员的意见，你就写1张纸，也是用花纸给你们写，你不要写名字，但是你们的报告要写名字要写名字这样就可以解决。其实你写名字也无所谓因为大家提供意见给传道人呢应该是好的现象，所以我想还是写名字好，因为跟你们评一下分，到时候谁没有写不晓得哪一个没有写的还要跑到你们家去拿不用了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主任本身没有特别指定的话，写一份报告再加上一个讲你的建议讲建议。那如果你发现我们教材里面有什么地方不对的，你也是一张纸写起来附上来，我们就马上改教材，什么地方不对的地方我们都会随时要改的希望把这个教材做到最好的程度，要帮助我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